就是画对生命的重点。好，那在我们一开始先来看圣经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，好，十四章六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阿们。我们在读圣经，可以借着圣灵的带领，可以有时候呢，可以换句话说，因为圣经它的叙述我们很熟悉，有时候一熟悉就会忘了去思考。那这句话我们可以怎么看呢？他最后说，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所以他最后的重点呢是说要到父那里去。那我们这几天借由传道的道理分享，我们可以明白，能够到父那里去是我们人生的目标。很多人画错重点，很多人会以为人生就是要快乐，人生呢就是要有钱。人生就是要幸福，人生就是要有名，所以有钱就会想要有权，有权就想要有名，偏偏主耶稣在主导文最后一句话说：“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”国度当然是指神的国度，如果用我们世人可以理解的话来说，国度整个国，那就是财富，那难道不是人所追求的吗？权柄就是权力嘛，就是你能够呼风唤雨的范围越大越好，然后呢，再来荣耀，荣耀就是美名。今天网络这么发达，人人都想成为网红，很想出名，难道这不就是荣耀吗？结果主导文最后一句话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都是神的，那我剩什么？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，今天神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，生命的意义不是这些东西，生命的意义在这边就讲得很清楚，要到父那里去。人将来只有两条路，我们都很清楚，要么就去天国父那里去，要么就到地狱鬼那里去，圣经是二分法的，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，分别为圣。分别就是二分，你一定要很清楚，分得很清楚，我们真的跟其他的世人不一样，分别就有圣跟属之分，然后分别要为圣，分别之后你要去走圣，圣就是跟人不同，叫做圣。俗呢，就是大家都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不能圣俗不分，圣俗不分就进不了天国，就到不了父那里去。所以这一节又提到说，若不借着我，那我是谁？讲话的人就是耶稣。所以原来人生的重点，生命的重点呢，是要到天国。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，那要做成得救功夫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是要靠耶稣的力量。耶稣说，没有靠我，你做不到。所以我们虽然有至圣先师孔子，他仍然有力有未逮，他会觉得啊，我真的还是有一些缺憾。我们今天何等的幸运，可以进到耶稣里面，进到属神的真教会，孔子就没有机会，所以想起来不觉得非常幸福吗？所以这边提到说要借着耶稣，所以我们这几天也提到，生命的答案就在耶稣，如果没有来找到耶稣，一切免谈， 因为天国是耶稣的。圣经里面也提到说，耶稣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他讲得很清楚，就在前面第三节，十四章三节，我第二节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阿们。所以天国是耶稣的，所以不要再问说啊，为什么你们信耶稣的这么可逃啊，这个好人不就好了就可以进天国，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啊？因为不好意思，天国是耶稣的啊。就好像我家如果是豪宅，我家其实我家豪宅啦，很窄啊，我家如果是豪宅的话，那今天有一个好人好事代表来按我家门铃，叮咚啊，我就去开门，哎，你是谁？我好人好事代表啊，你不认识吗？哦啊，然后呢，我要住你家。我说凭什么？因为我是好人好事代表，你家是天国，所以我要进去。这个说不通嘛，因为我家豪宅可是是我家，你要经过我许可。今天天国是耶稣的，你就要经过耶稣的许可，所以没办法，因为天国是耶稣的，所以一定要靠着耶稣才能进去。所以第六节前面就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。耶稣又再讲很清楚，我就是道路啊。在英文里面，道路跟方法是同一个字啊，所以道路呢也就是方法，你要去神那边这条路，你要去那边的方法，你就是要走这条路。然后呢又是真理，所以当比拉多在问说真理是什么啊，我真的是觉得比拉多真的是智慧不太高，真理就站在你面前，耶稣就是真理啊。结果他还问说耶稣是什么，问说真理是什么，耶稣他就是真理。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说我爱主爱主，爱主不是口号，爱主要爱真理，因为耶稣是真理。你今天都不读圣经，不爱聚会，你凭什么说你爱主呢？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啊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就是话，道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神。所以爱神的人一定要爱真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画的重点，我就直接破题好，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培养每日读经习惯，培养每日读经习惯啊。曾经跟几位传道者在聊，我们真耶稣教会有三个特色，真理、神迹、圣灵。可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很少人天天读经，今天要很少人天天读经。我本来半信半疑，后来呢每一次的学生联会我就问，有每天读圣经的举手哦，看得吓一跳，真的呢。后来呢大专班每个班我都去问啊，有每天读圣经的举手稍微多一点，十来个。哇，那教员讲习会应该好一点吧啊。小弟这几年担任班负责，也就问啊，有每天读圣经的举手，结果呢也不到二十个，两百多个准教员，不到二十个在读圣经。这些不读圣经的人将来要当我们的教员，你不怕吗？我很怕咧。我自己当老师，我会觉得不学无术的老师最可怕啊，什么都没有你要来教，吓死人了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教员如果不参加聚会，其实他没有资格当教员。今天我们的教员没有每日读经，也没有资格当教员啊。这是我在教员讲习会都会讲的话，如果你要当教员，那你要每日读经，甚至今天你是教会的领带领的人，事工干部，那你就是要读经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画对生命的重点，耶稣说他就是生命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很扎实的去思考我们该怎么做啊，道理我们都懂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执行，或者是呢去看到自己。其实真理圣经本身它就像一面镜子。所以我们看雅各书，请翻开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。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， 二十二节说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二三节，因为听到而不行道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。我们先看到这边，犹太人，这个是雅各长老所写的，他是耶稣的弟弟，他会提到这句话。后来呢，我们去看一些圣经的资料，才发现哦，原来犹太人有一个习惯，他们认为读妥拉是在照镜子。妥拉就是旧约圣经啊，当然也可以指我们今天的圣经。所以他们每天要读圣经，因为读圣经是照镜子。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很帅很美，自以为，可是圣经一读才发现，哎呀，我怎么缺这个，我怎么缺那个。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？因为你照到镜子了。没有照到镜子都觉得自己很 OK 嘛，一照镜子发现，啊，我这边怎么脏脏的，哇，这边怎么头发翘起来，看到镜子才发现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圣经要读到看到问题，但是这边还进一步哦，看完还要整理哦。怎么样整理？要去行道。二十二节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因为单单听到只有照镜子。有的人连镜子都不照啊，所以他每天都觉得很棒。所以不读圣经的人一定会很高傲，你会觉得，他会觉得说，哎，我都懂啊，我都 OK 的啊，我这边那个信主最久的，他就会有一种自傲。一个人读圣经，每天读，他会读到头都抬不起来，一直在照镜子，哇，怎么又有问题？哎，怎么又有问题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划对重点，就是要做好每天读经的动作。我们不会忘记祷告哦，祷告很重要，但是大部分不会忘记祷告，但是会忘记读圣经。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会利用睡觉前，也是不错啦哦。可是真的有效果吗？你看完，你在睡觉前才看圣经，你会睡觉前才照镜子吗？啊，小弟会觉得一早读经是最棒的时间，建议哦。因为你一早就把你的外观整理好，然后呢去面对你的世界，人家看到你就会感受到神的爱，因为你的脸上有神的喜乐跟荣光啊，你已经清干净了啊。所以我每天有这样的生活，我相信我们就可以不知不觉当中把这个道理传出去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耶稣既然说他是生命的答案，那我们今天要用一段经文来做我们今天啊主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。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十一章，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啊，耶稣就进一步告诉我们要怎么做。二十八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啊，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，啊，其实道成肉身那个道不是动词的哈，道是说他那个话变成了肉身。好，那这个道理呢，变成肉身，人的形状在我们当中。他为什么要取人的形状？因为他要做示范给我们看。我们常常说要像天父一样完全，我看不到天父啊。天父就说，那我下来给你看。所以我们有四卷福音书在讲耶稣。耶稣为什么要在世界上停留三十几年？要让我们看个够。圣经用四个面向去记载耶稣的角度。啊，有人说马太就是用狮子的形象，马可用牛的形象，然后路加啊用人的形象，然后呢约翰用神的形象，用四个面向在形容耶稣。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看耶稣的这个四个面向？我们有没有从当中去学耶稣？我们有没有像耶稣一样？耶稣这边明明告诉我们要学他，因为我们都是那个劳苦担重担的人。啊，劳苦担重担有很多的重担，因为耶稣用恶来说明，你们要负我的恶。那我们就来思考，我们常常负的重担呢，是自己加的恶，自己加给自己的恶。 啊，明明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，你就对自己要求很高，我一定要考几分，我一定呢要达到什么程度，我一定要赚多少钱，我一定呢要让多少人认识我，那是你自己家的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有一种叫做别人家的重担，人家对你的期望，你就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好，然后呢，全家都靠你啊，或者是公司都靠你啊。那当然这些恶呢，我们会觉得这就是该负的，我也该去面对的。耶稣没有说你把那些东西卸下来了哈，当然他的暗示说你就把它卸下来吧，好，卸下那个恶，换上我的恶，这是耶稣的期望，他用邀请的，邀请的，好，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所以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重担啊，比方说孩子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，好，我大概最常听到是这个，因为小弟在全省各地在讲这个宗教教育专题，很多人问我说，高执事，我的小孩这样怎么办？我会觉得要回到神面前，所以虽然去讲宗教教育周的专题，但是我都会强调只讲真理不讲学理，因为生命的答案在圣经，生命的答案解答在耶稣的身上，我们如果没有回归耶稣，我们都会画错重点，就好像8月14号小弟确诊，我终于确诊了，其实确诊有一种小高兴，原来我跟人家一样，我也会确诊，结果确诊呢，我们就按照程序啊，视讯嘛，看诊，看完之后看完，问你有什么症状吗？有这个症状吗？没有。有那个症状吗？没有。有这个症状吗？没有。我只有发烧哈，烧一烧就过去了，所以医生就说好，那等一下请家人来拿药，结果就拿普拉腾。我就在想说，传说中那种那新冠在专门吃的什么新冠一号那些，怎么没有给我？后来想一想说，你的症状不严重啊，我就自己告诉自己症状不严重，所以吃普拉腾也会好。所以有人他不靠，他也会告诉你说，我没有靠耶稣，我一样孩子教得很好啊，因为他的不是真的病嘛，我的经济困难，我的人生困难啊，我悲伤的时候，我看什么书呢？我打坐完也好了啊，对啊，因为你的症状不重嘛，你只要吃普拉腾就好了。但是真正的病呢是没有药医哦，我们一定要靠主。所以这个劳苦担重担有很多面向，那这边告诉我们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其实我们都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要到神的面前，你一定要来信耶稣。那信耶稣呢，然后呢，信耶稣就一风平浪静吗？没有啊，我们还是有很多身体病痛的人啊，还是遇到很多问题的人啊，甚至祷告很久问题都没解决啊。原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神怜悯我们，祈求就给你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开门，但是我们不能一直都没长大，我们属灵要成长啊。刚开始小孩子出生他都喊我要喝奶奶 OK 嘛，有一天30岁了还跟妈妈说，妈妈我要喝奶奶，你会觉得说怎么了，你怎么会变这样啊？我们今天很多已经信主几十年了，就像长大成熟像中年哦，然后还在跟主耶稣，主耶稣我要喝奶奶，耶稣吓一跳说你怎么了啊？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怎么了，因为没有看圣经啊，看圣经就会发现说我怎么可以这样，我怎么那么幼稚，我怎么没有成长啊，读完圣经就会看到答案。所以我们要到神面前来，今天对一般人来讲就是进入真教会，要找到有神同在的教会。但是今天进入真教会的人呢，要找对方法，要画对重点，然后进来了，方法对了，好，方向也对了，耶稣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其实安息的原来意思就是进天国，到父那里去，刚刚耶稣说的好，没有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我们都要到父那里去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有偶尔要提醒自己，我现在在做这些事情有没有办法帮我到父那里去，我今天赚那么多钱可以帮我到父那里去吗？我今天去争取到这个权益就可以帮我到父那里去吗？当你认真想之后会发现这不重要啊，好，那你就会放下，放下呢就安息了。 所以这个安息另外一层层面呢，就是我们将来能够得永生，但是在今生可以得平安。耶稣说，我的平安不像世人世的平安，他的平安是真的，真的就是问题解决，心情愉快。啊，房间有很多书啊，你要乐观啊，你要有正念思考啊，你要怎么样啊，好，来看了短时间很快乐哦，真的那些人真的很会写哦，可是那就像麻醉剂一样，我的病没有解决啊，哦，你痛哦，痛我就打麻药哦，真的嘞，不痛了，可是麻药会退，退麻药的时候更痛，甚至还有后遗症，哇，还呕吐嘞，啊，圣经我们耶稣给的不是麻药，耶稣给的是真正去解决，所以二十九节耶稣说啊，没听懂，再讲一次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啊，耶稣听到怕我们会错意啊，叫你们负我的轭，会怕，免惊啦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会用这三点来跟大家分享：心里柔和谦卑，负主的轭，学主的样式。啊，这三点哈，第一个，耶稣托他心里柔和谦卑，耶稣在告诉你说我是这样的人。耶稣为什么要告诉你说我是这样的人？因为他没有讲，我们不容易察觉。他讲这个有他的含义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？我们要去想哦，将来进天国是有标准的，这个标准就是像天父一样哦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很震撼呢？小弟觉得很震撼。什么叫像天父一样？也就是说，进天国如果满分是100分，进天国的标准叫做100分，这样懂吗？完全嘛，哈，完全。所以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，耶稣要求我们是100。我们会觉得说啊，那谁可以进天国？我们想想，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真知道耶稣的要求，其实不止他啦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是呢，这个人真的表现出来，他叫做使徒保罗。他说：“天哪，进天国要像天父完全呢？那我有没有像天父那么完全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功课己身呢，叫神服我，恐怕我福音传给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”我们有没有觉得说你讲得太夸张了吧？就好像今天台总总负责跟我们说。哦，我很担心我不能进天国，我们一定会看他说，传道，你想太多了吧，你应该一定可以进吧，我们才担心呢。好，那问题是担心的人会有什么动作？一定用跑的啊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，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，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，这里说：“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”十三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阿们。看到这边又让我们震撼了一下，人家使徒保罗用跑的，为什么我们信主是用走的呢？为什么还可以散步？保罗到底怎么跑？我们看圣经就知道他怎么跑。所以有时候会觉得你信主之后为圣公忙才是对的。有人会说，安息日我的工好多，然后还有很多事工要去做，我什么东西又选到我，感谢主，你走对了，你生命画对重点了，你今天没事做才问题才大嘞。我们今天虽然没有被派到圣工，可是我们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祷告啊，可以读圣经啊， 可以去传福音啊。啊，难道我们不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在这边纳凉，我们现在最容易浪费的时间叫做滑手机。啊，小弟这几天都坐捷运哈，我看到捷运上面呢，我都会觉得台湾没救了。转播都在滑手机，挡在门口他也不动，站着就不动哈，又滑他的手机。哇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滑手机？难道你没有事做吗？我每天都觉得很忙，我退休了，可是我觉得每天都很忙，每天都有想要做的事情，啊，哎，每天都可以有事情做啊。后来发现这才是对啊。今天我们都在画重点，我们今天要到神面前，我们人生都在写考卷，啊，然后呢，生命结束的那一天，甚至是末日神审判的时候，就是交卷。你这张考卷到底写的怎么样？你现在有没有在写？有没有写对？你知道重点是什么吗？好，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好，因为我读的是物理学系，好，所以大学有一个科目叫做古典力学，那是一门天书啊。期中考呢，我只有考40分，准备被当掉。可是它是必修呢，必修就算了，后面还挡修，哇，天哪！如果这没有过，我真的会延毕哈。那我读公费的，延毕要赔公费，问题很大。所以期末考的时候，老师就法外开恩，他就说：你们期末考如果考赢期中考的，期末考就占60%，期中考就占40%。啊，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就维持50-50。好，哦，我们就要努力拼了，一定要超越。可是我打开课本一看，哇，天书。我考40分不是没有道理的，我又盖起来。然后呢，刚好考试期末考是礼拜一，礼拜一的前一天是礼拜天。我那时候在三多教会当教员，结果呢，三多教会那一天有排宗教教育的活动，我又是班负责，不能跑。啊，那小时候我们的家里面的教导就是神的功要优先，所以我就忍痛啊，我没读册呢，可是要去。没有念书，然后呢？那一天居然到5点才结束，哦，一整天完全就这样结束了。回去到宿舍，看到因为我们的寝室4个同学，另外3个同学呢都坐在他们的书桌那边读书。啊，其中呢，我有一个同学啊，叫做阿侯，他绰号就是阿侯了哦。他看到我就摇摇头，我知道他的意思啊，你不救啊，你死定了，你去玩了一天。我们读了一天，你玩了一天，到时候如果我们，哈，我们如果当掉你通过才有鬼嘞，哈，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哈，我也知道我事情大条，然后呢，我就先下楼去那个公共电话亭，啊，哎，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哦，公共电话第一个就想到我爸爸，啊，因为除了主耶稣以外，我的父亲是我属灵的同伴，我们无话不谈，都在谈圣经，哈。所以我就跟我父亲说：“爸爸，我快当掉了。”说：“哈，好，上面什么状况？”我就跟他讲完之后，他就问我说：“啊，你要考几分？”我说：“啊，保险一点，要考80以上了哈。”我父亲就说：“哦，那还好，我以为要考100多分呢。”啊，他永远都那么乐观，他就跟我说：“那考100分就有得找，对不对？”我就哈哈，有点三条线哈。后面他就跟我说：“好了，我帮你祷告。”结果那天就去祷告。电话挂上之后，啊，我默祷完之后，打开课本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选题目，因为老师说考习题嘛，就勾了10个题目，然后去看解答，然后呢，那个晚上就把那10个背完，我就准备等死，我就去睡觉了。我从来不熬夜的，啊，全班我们的同学都还在读书，我就去睡觉了。结果隔天考试的时候，考卷发下来，哦，我感动得快哭了。全部都我勾对的重点，我就把它背出来，我发现我还背得出来呢，啊，后来期末考终于通过，我们班当了1/3，哈，哎，我过了呢，啊，然后看到那个分数，哎，80几分，我就去反推，那我期末不是80几分，好，反正反推回去我应该考97啦，怎么可能考97分力学呢？所以那一天我就突然发现，画对重点才能通过考试。我们今天要通过进天国的考试，我们有没有画对重点？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 这边呢，我们要标准是像天父完全一样哈。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十一章。所以十一章的第一个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：“我心里柔和谦卑。”他就是说，请你要像我一样，我的心里柔和谦卑。其实，在圣经里面呢，啊，柔和谦卑是耶稣的形象，啊，很多地方都可以翻得到。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不翻哈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思考一点：我在活着的这个地方，我有没有柔和谦卑？啊，每一天其实有些很多事情可以让我们生气，啊，这句话都会让我提醒自己啊，柔和谦卑，柔和谦卑。当我火气大起来想要骂人的，有时候开车嘛，我有时候快要骂人家，快要扒人家的时候，我就会告诉自己说：你如果不柔和谦卑，你就不像耶稣，不像耶稣叫做魔鬼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有时候会因为圣公啊，僵持啊，好，那个就不像耶稣了啊。今天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有什么意见啊、陈述啊，你都柔和谦卑的陈述，成感谢神。没有成也感谢神，时候会到嘛，不见得我们不对，啊，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到是柔和谦卑。那柔和谦卑呢，啊，甚至我们在生活当中，耶稣的做法就是他不会刻意的去争取他的权益，啊，因为我们在这世界上，啊，之前有一些，啊，示威游行事件啊，结果我们教会有青年跑去示威，我说你为什么要去示威？那是我们的权利，也一定要去捍卫。我就说一定要捍卫吗？好，基督徒不适合上街游行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十八章，三十五节。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，当耶稣被抓到比拉多那边的时候，啊，比拉多很高调地问他说：“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”阿们。耶稣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，因为属这世界，他就要为世界来捍卫自己。他说他若属世界，他就会去征战，征战就是争取自己的权益。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化的第一个重点呢，就是要心中有神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每次这个国高中班学生联会啊，我要负责去讲面对霸凌的时候，我就会有一个想法，我就会用两种说法。第一个官方说法啊，教育部叫我们遇到霸凌一定要讲，一定要通报，一定要循正常管道反应。那我就说这是官方说法，圣经说法叫做不要自己伸冤。我的孩子被霸凌过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，哎，祷告完之后问题就解决了，啊，因为主耶稣要我们学习的就是要学他的样式，可是这个跟我们的理解不一样哦。所以当你用人的方式去做事情的时候，你就画错重点了，啊，你用圣经的方式，你才会画对重点。可是我怎么会知道圣经交代我什么呢？那就是要读圣经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回到马太福音十一章。十一章的第二个点呢，就是要负我的轭，啊，要负我的轭，啊，这个轭呢是一个辖制的意思，哈，啊，在我们可以参考我们已经解经，我们可以参考圣经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节，二十七章四十节，二十七章四十节，那时候以撒在为以扫祝福，哈，四十节，你必倚靠刀剑度日，又必侍奉你的兄弟，到你强盛的时候，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。其实圣经里面的轭呢，强调就是被辖制，也是一个重担，就是没有自我的意识。 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如果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一章，对照前面的劳苦担重担，耶稣在暗示说，我们常常只愿意付别人给的恶，自己加给自己的恶。但是耶稣说，你可以放下那些恶，你来付我的恶。耶稣的恶是什么呢？耶稣的恶呢，就是让耶稣来主导你的一切。哇，这个更困难了哈。小弟在92年，民国92年，那一年呢，我的儿子5岁，神给了一个很不错的环境哈，就是我那段期间所有的经济全部出状况，就是钱啊什么的都不够用，因为我要租房子，那时候买房子要缴房贷。小孩子又要送保姆，然后有一些开销，那我们的薪水2个，大概3万左右哈，就是太太3万，我也3万，这样就尬不过来了哈。结果呢，那时候呢，我的儿子居然得到肺炎，我就送到台北市里那个星光医院，医生就照 X 光发现，哇，整块都白色哎，一边的肺全部白色，医生就说要住院。他要帮我们找那个健保病房，不用付费，后来他们找了，努力了之后发现，哇，都满呢，就问我们说，你们介不介意付费病房？我就说，一天要补多少？他说一天补2000，92年哦，9年前，不止哦，19年前，然后我就问医生说，这样要多久？疗程要多少？多久？看状况了，最短5天哈，我就算10万，1万，我就跟我太太看了一下，我们真的没有1万块，我们真的经历过那种拿不出1万块医药费的生活，我还当教牧，我不可能跟信徒借钱吧，我跟我太太商量之后，就跟医生说，我们可不可以拿药回家吃，后来医生就同意，我们就拿回去了。我记得我们那一天回家的时候。开着我们家那台第一辆小汽车哈，我们是夫妻是一路哭回家，因为孩子在喘啊发烧，我们居然没有1万块可以给他好好的治疗，我们必须带他回家。可是我们都很心中都很笃定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这就是主内联婚的好处哈，同心。我们那天祷告到半夜的时候，我记得大概3点，太太已经睡着了。然后主耶稣就有一个意念冲过来，而小孩子没睡着，他在喘，他发烧啊，说如果我今晚要带走你的孩子，你可愿意？我那时候真的心中百味杂陈，我神啊，你怎么给我出这个功课？这一题太难了吧？答案到底是什么？圣灵就告诉我们，答案叫做我愿意。可是你知道我愿意是死哎。当耶稣在客西马林园的祷告说，求你将这杯移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，结果真的是照神的意思，耶稣就受死了。我们都知道，我愿意，我的孩子就走了呢。我孩子走了，我怎么对我太太交代？她累到睡着了。结果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，当然眼泪就不听使唤，就一直出来哦，张开眼睛想要看他最可爱的一面，因为他的呼吸声就不见了，那个喘气声就不见了，眼睛张开发现，呼吸顺了，烧退了，原来主耶稣就在等我们那句话我愿意，那就是生命的重点啊。我们常常就是那句话讲不出来，就是你最关键你最 care 的，但是你讲的问题就解决了那句话了。我们常常都不愿意讲，为什么？我们对神不够信任。结果神给我 教我这一课，因为那时候在当教牧，那时候遇到很多教会的问题，然后我一直想办法要去解决，但是神告诉我说，你要将主权交出来，你不要用自己的力量，当你说我愿意的时候，我主权交出去，我连我孩子的生命的主权都可以交出去。神给我上了一门课，我觉得很棒，我这一生受用很棒。所以接下来我的圣工，我都不坚持自己的意见，我知道神必预备，神他必有他的旨意，这叫做负他的恶，负他的恶。 赴碳的恶就是完全照神的，没有你自己的意思哦。好，那我们能不能做到这种程度哈？所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啊，26章一个故事。哎，对不起，创世纪26章。创世纪26章第一节说，在亚伯拉罕日子呢，有一次饥荒啊，这时候又有饥荒，那以撒就住在基拉尔，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。第二节，神就跟以撒显现说，不要下埃及去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，今天以撒他是族长，不是你说要靠神就靠神了，这边已经没水了，没草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他承接了他父亲亚伯拉罕至少有318个军那个强那个壮丁可以去跟四王打赢的，所以他的人口很多啊，他打仗都没问题的。可是今天神跟他说不要下埃及，可是他的理智、他的认知、他的经验就是必须要往南部走，就是下埃及。我们看他做了什么事呢？所以第三节就提到说，神就跟他说，如果你住下来，我会赐给你什么什么福气啊。可是在刚刚见证当中，神没有跟我讲这些哦，他就问你，你可愿意？好，结果以撒他怎么做呢？我们看第六节，他本来在基拉尔，往基拉尔，后来呢就住在基拉尔。哎，他真的不动哦。好，他父祖的轭，那个轭呢就是一个辖制，就是这个牛啊，他脖子上放这个轭，你就是要照我所说的，叫你往东你就往东，叫你往西就是往西，你没有自我，你没有名分，你没有想法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，我们信啊，当神的事工人员，我们是不是要很有想法，很有做法啊？有一次我在读经当中就跟大家分享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交给神就好了啊。出埃及的时候跟着云柱火柱走，不要自己走啊，啊，神一定会带领啊。就有一个信徒哈，他就听一听，因为他没有在读圣经啊，啊，也但是跟我们一起读查经，他就说，就是你们这种想法，真耶稣教会才不会发展，都没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要创新啊，我们要改革啊，啊，真耶稣教会已经几年了，天哪，你讲的没错啦，可是不合真理，圣经看起来不是这样啊。他说要创新，知道吗？心有两种心，一种叫做推陈出新，推陈出新就是把陈推掉嘛，换新的，啊，但是有一种心呢，叫做历久弥新，历久弥新就像一台老爷车。他已经50-60年了，哇，还是没问题，零件都没换过，而且不灵不灵的亮。今天我们的教会的真理是一次交付，我们不用更新，道理一次交付啊，只有一次，没有似是而非哈，所以没有新的道理出来。所以我们今天神只是叫我们说要依靠圣灵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，我们很多教会哈遇到一些瓶颈啊，因为在早期真耶稣教会。没有势力没有才能的时候，大家专门靠圣灵啊，撒加利亚书4章6节。结果我们现在有势力啊，势力也有了哦，然后呢有钱有才能，哇，博士一堆，结果我们今天靠的是自己，那神就会怎么样？以赛亚书的30章15节就说啊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止不肯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空转，神让有一些教会不愿意靠圣灵的就空转，愿意靠圣灵的就会走得很好啊。那你要靠圣灵，你就是要回归真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当以撒听了，他就住在基拉尔，结果呢发生什么事啊？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很怕被杀，结果呢神出面，那让亚比米勒下命令，好，没有人可以碰你的妻子。11节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，凡沾这个人或他妻子的，定要把他治死。哎，神同在啊，神出面，不用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啊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哈。第二件事情，12节，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年有100倍收成。想想看，你如果一年收入是30万，百倍是多少？一年收3000万。当然不见得是数字的问题啊，好，有时候无形的福气才是更重要。 所以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你会觉得，哎，怎么某家哈、福气好像用倒的一样，那你要去查考，他们可能划对重点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哎，你要十一奉献。啊，其实我们的各教会十一奉献状态没有很好了哈。那十一奉献很多人都会说啊，不用十一奉献，感恩就好了，不然都会被发现我们的经常费一直调高。我们为什么怕经常费被调高呢？经常费都是在帮助传道，我都很希望说总会把我们石牌教经常费调高一点。我们是给传道用，我们不是要让传道无后顾之忧吗？那圣经马拉基书三章八节那边提到说，没有献十一奉献是夺取神的物。那后面又提到说，你如果献十一奉献，我就打开天上的窗户，将福气用倒的倒到你家，甚至无处可容。圣经说的一定会成就。所以当我们愿意划对重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改变。好，好，再来我们再回到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，第三个，学我的样式。啊，学主的样式哈。那我们知道主的样式是什么呢？前面提到说，耶稣说我的样式是柔和谦卑，然后耶稣也有其他的样式啊，他是爱仇敌，为逼迫的人祷告。所以在路加福音啊23章34节那边，他在最痛的时候还为兵丁祷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像这样的做法，我们能不能做得出来？所以这个学主的样式是我们要能够完全遵照神的命令来做事啊。我们再回到一样创世纪26章看以撒啊。以撒前面呢啊，他父主的恶啊，神跟他怎么规定他就怎么接受。18节以后讲到他学主的样式，18节我就不照圣经念了。他那时候呢，父亲有留给他一些水井，他就把它挖出来，然后呢在19节他就挖到一口活水井。哇，那边挖得到活水井不容易耶。好，但是呢遇到有人 争执他就让他，然后21节又挖一个，然后又跟他相争，然后22节再挖一个，他们就不敢跟他争了，就叫利和伯。当以撒不跟人家争的之后呢，这个叫做神的命。神的命令是什么？在马太福音5章44节45节那边提到说，要爱你的仇敌啊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称为你们天父的儿子。所以耶稣的其中一个命令叫做爱仇敌啊，当然有很多啦，我们时间的关系，圣经不可能整本讲完。其中一个叫爱仇敌，然后这边呢，以撒所做的就是爱仇敌。我们要知道哦，以撒这时候的军队是很强盛哦，他老爸留下了318个壮丁，现在不止318个哦，他们可以把那个打败五王的四王呢，再把他打败，把罗德救回来。所以大家要打架哦，谁输谁赢还很难讲，但是他愿意靠神来原谅对方。所以23节神就出现了，神跟他战下说，不要惧怕，我与你同在。我们今天信主难道不就是要让神与我们同在吗？今天神为什么没有与我们同在呢？有时候是我们画错重点了。神一直在期待你那句话，我愿意，例如啦，那句话我愿意很难讲的那句话。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跟他说什么？你要把你的儿子，你那个独生的儿子，你最爱的儿子献给我。天哪，你马上光到他这边，我心都碎了。结果亚伯拉罕圣经记载隔天清早一点都不犹豫。你今天是神的话，看到亚伯拉罕这些动作，难道你不动心吗？你不会觉得说我很想把我这个孩子亚伯拉罕还抱起来狠狠的亲他吗？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真的是像朋友一样哦。所以这个地方神就跟他这样子的强调会赐福。25节就讲到我们人生的顺序， 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五节，以撒就在那里逐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，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人生的重点第一个就是逐坛，信仰优先；第二个支搭帐篷，家庭第二；第三个挖一口井，事业第三。以撒的顺序很漂亮，所以神就赐福啊。所以你看哦，敌人就来跟他求和。二十六节以后说啊，我们不如哈来签约了哈，让我们两下起誓啊，彼此不要相害哈。那二十九节他讲这个话真的是啊，这种厚脸皮的话也讲得出来哈。像我一味的厚待你啊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，拜托到底谁比较强哦？到底谁让谁平平安的走都很难讲。可是呢，以撒没有争执这个。三十节，以撒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学主的样式，为他们设摆筵席，他们便吃了喝了。清早起来，真的互相起誓，以撒就打发他们平平安的走。你看，结果是以撒请他平平安的走哦。那一天三十二节，他们把挖井的事告诉他说：“我们得了水了。”还记得前面吗？他们在刚刚二十五节提到说，他们逐一座坛，求告神的名，支搭帐篷，挖了一口井，可是没有说得水，因为当时候挖井是一回事，得水是一回事。你有时候会觉得，我已经做圣经神的教我们做的事情了，神应该要赐福给我，我也认真做圣工了，可是奇怪，恩典没有下来，我们可能差那个临门一脚。我们要去想一想，就像那个耶稣把水变成酒的神迹当中，有六口石缸，耶稣的妈妈，约翰福音二章五节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，跟仆人讲，耶稣就讲话了，耶稣就说，把缸倒满水，倒满水就是把神的恩神的命令做好做满。我们今天有时候呢，神给我们六口石缸。我们对神命令的执行呢，可能五点五缸也不错啦，可是你没有满啊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满的时候，耶稣才讲第二句话，把水取出来，那时候就变酒了。我们的人生为什么我们的平淡无味的水不会变成酒？为什么一直是水，一直是水？我信耶稣这么久还是水，因为你没有把缸倒满水啊，你没有把神所交代的事情做好做满啊。我们舍不得太属灵啊，会觉得说太属灵会不会被抓去当负责人啊？怕对吧？不用怕啊，神叫我们做负责，我们就做啊！把缸倒满水，爱主爱。圣经里面每件事情说，你每件事情要恰到好处。但是呢，爱神是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爱到死。所以这个地方，当他这样做之后，得水了。你看得水了，好。所以我们最后看一个经文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耶稣告诉我们人生的标准作业程序，你这样做一定有福气 SOP 啊。你们要先求就是你要先准备好，就好像你不可空手朝见神一样，你要带礼物来，那你要带什么礼物？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他的国呢，就是神掌权的地方，神说的算，就是他要我们负的恶。他的义呢，就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，圣经的教训，我们要去执行的命令跟爱，就是学主的样式，主耶稣的样式就是神交代他做什么，他就去做什么，没有问为什么。我们今天为什么太多了，所以神就说，等你问完为什么，我再来跟你同在。所以其他的我们明天再来继续跟大家做分享。我们来唱赞美诗244首。我们现在要来祈求灵恩，在祈求灵恩之前，我们也看一段经文，请翻开马太福音第三章。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七节，耶稣受圣灵。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七节，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见了约翰，要受他的洗。约翰想要拦住他，说：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到我这里来吗？耶稣回答说：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于是约翰许了他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阿们。我们要来求圣灵，那耶稣是怎么得圣灵的？这个地方约翰知道耶稣没有罪，所以他耶稣要来受他的洗，约翰觉得 OS 啊，好，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说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以前都没有遇过的，然后呢耶稣却告诉我们去做，那我们这时候就去做，跟我们的经验是不同的哦。约翰他做对了，那耶稣呢也做对了，他说十五节要理当尽诸般的义，尽诸般的义就是求神的义，就是神叫我做什么，因为神现在叫他 要接受洗礼，所以他就去做，虽然很奇怪，但是就是要去做。做完之后呢，你看哦，十六节受了洗，而且是真的完全入水，所以圣经哪里记载全身入水的洗礼？这边，因为从水里上来，你一定要全身入水才能水里上来啊。然后这时候天就忽然开了，当我们划对重点的时候，一定会遇到一件事情，天忽然开了。我们今天在教会各样事工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，难道不就要期待神为我们开了天，把天打开吗？然后圣灵就降下了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求圣灵，我们要去想我有没有做对的事情啊？当然求圣灵，有的人神怜悯啊，就得到了，可是呢也有很多的见证是他要先悔改，悔改啊，先想我哪里做错。有人就只有悔改哦，就受圣灵哦。好，在去年啊，小弟跟在竹东教会啊，就有一个人求了30年，他就说啊，应该不会得圣灵。一个老师，退休老师，然后呢，跟我一起去协助的刘文平传道，他就跟他说，你要悔改哦，他就直接跟他讲，你要悔改，啊，悔改后再来祷告。那他就很单纯哦，他就出来祷告，他就悔改。他就马上脑子就想出很多自己不对的事情，一直啊，一直悔改，一直悔改，悔改到哭了，圣灵就来了。而且我们得到圣灵的时候，17节，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今天主耶稣不是只有把圣灵给你嘞，他还用一个我们没有听到的话，他说：“来，这个圣灵给你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有没有听到？没有。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为什么我求不到圣灵？难道我不是你的爱子吗？你给我圣灵，我就知道你爱我啊！因为圣经中这么写啊，圣灵降下，然后就讲话了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今天你拿了一个礼物给一个人，然后跟他说生日快乐，你觉得那个礼物是什么意思？生日快乐嘛，啊！所以今天神给我们圣灵，我们有时候说啊，就得圣灵，哦，得圣灵了。其实在这个地方啊，小弟的感受是，神还加了一句话，你没有听见而已，你是我最爱的，我把我最宝贵的圣灵给你。因为路加福音11章那边提到说，神会把更好的东西圣灵赐给他的孩子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把握机会来求圣灵。